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今天的集数不想念，今天集数是87集，
可以再高，没关系哈、啊，来。
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就88集了，就非常顺了。好，今天我想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就是昨天联准会开了利率决策会议。其实现在市场还蛮关注这件事情的，因为从本来以为6月要降息，
对，
7月要降息，9月要降息，到现在是不是要升息，就有这个声音跑出来了哦。好，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这个利率决策会议有带给我们后续股跟债上面配置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嗯，
这个是其一哦。
对，
那其二的话，我们也发现到有高股息的 ETF 被中箭了呢。好，被中箭了，不能发了耶，发生什么事？
就不能说哪一个投信了，不能讲。
是可以啦，因为新闻出来了，
是可以讲。好，
对对对，星光投信啦，他们的高股息 ETF 一直没有拿到核准函，现在就宣布今年没机会了，不发了。
是。
好，那会不会接下来有这种不发的问题？
嗯哼。
好，那会不会对原本发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
我觉得可以来聊一下。再来，当然是最近盘面上有很多东西开始热起来。阿格力，恭喜你的三洋
哦，
恭喜！然后还有很多的资产股，因为三洋跟资产股的农林是有绑在一起的。还有银建股，今天很多都继续涨停板，有点。我们两个讲银建讲那么久，
对，
都有点觉得夸张。
实在是循环经济怎么样？
好，那我们先来看利率决策会议，好不好？简单帮大家 highlight 一些小重点啦。其实鲍尔没讲什么，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但是有时候没有什么重大消息，反而是好消息。
对，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好朋友股干爹，每次在利率决策会议后面，他就会写一篇超长的文章，
嗯，
因为他认为他就是鲍尔的翻译机。
对，
好，但那一席话看完之后，就是因为现场我觉得记者很可爱，有人就问那接下来会不会升息，
嗯哼，
是问会不会升息哦。我们之前还在讲会不会降息，记者是问会不会升息，那我觉得这一题对鲍尔来说太简单，他说短时间内没有这样的计划啊，不，嗯，我也是会这样回答，难道你要说有可能哦，那市场就吓呆好不好。好，但是记者也问了那会不会降息，就讲得很模棱两可啦，哦，这个目前可能降息啊，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啊，因为通膨真的很顽固，我对通膨打下来的信心已经比以前还要弱了。好，但是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缩表这件事情，它从六月之后缩表的速度会减缓，也就是从市场上拿资金回收资金的速度六月之后反而会减缓哦。诶，等于它的宽松政策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对，
我想这个就是昨天晚上美股为什么有时候有点像打摆子，你知道吗，嗯，一下高兴一下想想不对劲又跌，哦，那再加上美股有财报的出炉嘛，不管是 Amazon、 高通、美超微、超微都公布，良好两坏，超微跟美超微跟 AI 相关的是大跌，可是高通跟 Amazon 倒是涨的，哦，其实这也带动了昨天的美股就是忽涨忽跌，那几家欢乐几家愁，
嗯，
那今天对应到台股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内资盘是比较明显的，
对，
AI 股就稍微是比较被压回的，
嗯哼。那综合这个观察，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股票好了，就是说 AI 可能真的要休息一阵子，毕竟也涨很多了。那其实你说超伟跟美超伟的财报有很差吗？其实也不差，
其实也没有很差，
对，就是市场上现在喜欢看到的是说你好上还要加好，你要超乎预期，
你不但要好上加好，你还要讲我未来更好，
对，因为
这句话一定要讲。
我觉得，这个，
你看马斯克
这跟股价有关系啦，因为股价毕竟都涨很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大家相信就是，哎，未来会更好的话，你就是要拿出超乎预期的成绩，所以尽管成绩很好，但是呢股价还是下跌嘛。像昨天这个 SMCI 就是美超微，哦，跌了 14%，嗯，哦，那 AMD 呢跌了 8.9%， 其实都跌蛮多的，哦，那 NVIDIA 也跌了 3.89%， 所以普遍来说啊，这种晶片股是在下修的，加上，啊，他们的线型其实也没有到很好看，之前我就有提过说跌破重要均线，
嗯，
那大家要记得，啊，如果在跌破重要均线的时候突然有这种大涨又大跌的情况，你要小心，啊，
是，
这个通常是股市里面最危险的时刻，
是，
哦，因为 很多时候往下修的情况下，大家要看到，哎，都突然大涨，觉得说哇
危机解除，
拉回买上涨，
对，
不是这样子哦。其实现行都已经走空了。
哎哎，朱老师的名言呢？
就是也是要综合来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资，走这个内资盘，比方说银建很强哦，汽车很强，这个都比较不是外资在买
的，真的。
那等一下再来论述。那联准会主席的态度呢？就我讲的啦，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 其实之前呢、啊，这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度往上飙到 4.7% 左右，
对，
其实就是大家怕说万一升息，有这个升息的预期。
对，
那你看这个台币最近也比较弱嘛，就美元指数很强，
对，
其实都反映了大家觉得说，哎，有可能升息。所以当这个鲍尔说没有要升息之后，哦，那我觉得说，这个债券的持有者至少哈、哦、心情会比较安一点呐、啊。哦，那为什么他没有要升息，但是那个通膨这么高，他也没有一些措施呢？主要原因啊，我觉得来自于怕影响到经济啦。哦，如果看美国三月的这个 PCE 哦，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的话是 2.7%， 高于二月的 2.5%、
啊、哦。
虽然是通膨好像有回温，但是比起2022年6月的 7.1 其实已经降蛮多了。只是说、哦、你如果降息怕这个死灰复燃太快了、哦、那虽然3月的这个 PCE 稍微比2月高了一点，但至少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波动、啊、有时候数字总是会波动。不过呢，第一季啊，这个美国的 GDP 的折合年率成长是 1.6%、哦，其实是不如去年第四季的 3.4，
对，
但是三月的失业率 3.8 又是最近半世纪的低点，你就觉得很烦。
所以就是各个数据也是多空参半，就跟美股一样，对不对？有人财报结出来好，有人不好、嗯、其实跌最多的是星巴克、哦、
对对
对, 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对，那 我觉得星巴克跌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因为你 GDP 的成长率不够嘛，
对、
啊、星巴克属于比较贵一点的这种咖啡品牌哦，自然而然它就被影响会比较大。
而且我喜欢的品项常常都停售，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它用不同的组合上架，然后比原本贵15块。所以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吧，
没送啊
呢。
所以呢，为什么联准会它没有要升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经济数据、哦、也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好。但是其实也不坏，因为失业率低，
对
啊，但是 GDP 又没有预期的好，
真的很烦、欸。
所以干脆就怎么样，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
什么都不做，
对，就是、嗯、就是不要有做法、嗯哦、因为你升息，你怕把这个好不容易可以软着陆甚至不着陆的经济给打坏，
没错、
哦、但是呢，你降息又怕通膨回温，那干脆就不要做、
嗯、
好，那回到债券的持有者上，我觉得至少说最坏的时间应该已经过了、
嗯、
最坏的时间应该已经过了、哦、那但是如果你是新要买债券的，或者是说你原本要买债券资本利拼资本利得这种、哦、有两个方向。第一，你如果是原本赌今年要降息资本利得，坦白讲我们去年也讲蛮多，但是总经环境一直在变、啊、
不过 我们上次就有给出类似的建议了，
是，
对。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赌了啦，
对、
因为今年要降息真的很拼啦、啊、真的如果降，我们上次也有讲嘛，顶多一码两码，意思意思，这个叫预防性降息，对资本利得的这个帮助也不大、哦、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像兆华啦、哦、因为兆华他买长债是他规划一个还款计划，
是、
哦、这种你就继续留着。
我等一下补充一下，
如果你像阿格丽去年买、嗯、其实我年初的时候就把美国的这个二十年期的公债卖了。
你有够没有耐性的，你还说是你价值波段，
但是我卖了、回头看是对的，因为我就觉得说
是、啊是啊、如果以公债来说是，
对，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跟兆华不一样，我是投机分子，在公债上我在公债上没有价值可以，我就是投机分子，就是在赌这个资本利的。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强劲的经济降息应该就算有也不大啊，所以先跑了。尤其我是在买在去年前一波大概十月十一月，
就是买在最甜的时候，
对对对，对啊，有赚有报酬有超过5%，我觉得说、哎、也够了，我、哦、先走了。但是如果你是现在才想要买债的人，我觉得说短债可以考虑啦。哦，为什么呢？因为短债、哦、它的存续期间比较短。存续期间简单讲就是说你债券的年期越长，存续期间越长，那越长的你存钱存越长，你会越受到外债利率这个政策的影响嘛。好、哦、所以简单来说，如果升息的话，越长利率的越长存续期间，就是长天期的公司债啦公债啦，会这个跌比较多。升息的话，那如果降息的话也会涨比较多。那既然现在不降了，那你就去买短天期的债、哦、因为短天期的债以目前、哦、美国十年期公债减两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来看，
是
还是逆的啦，
就等于是倒挂的状况。
对，因为一般来说，比方说你存定存，你存越久，你会希望利率应该越高
越高，对，因为你放钱给他越久。
对啊，我被绑越绑那么久，嗯、结果利率还比较低，
你应该给我更多钱。对，
可是现况是短天期的殖利率比较高。
好，这就倒挂的意思。
对，那所以呢，你现在去买短天期是不是吃豆腐？ 哦，那既然短期内也不会降息，你买短天期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高的殖利率以及比较低的利率风险。所谓的利率风险就是说联准会万一升息，哦，那你不会像长天期的这个债一样跌那么多，哦，那像今天有一个ETF挂牌啦，哈，00945B，啊，先讲哈，不是业配哦，
不是业配哦，对，
刚好举例啦，
每次举例都很怕人家觉得是，
对，因为我业配太多了，
啊，如果是我们就说是，
对对 对， 对，会讲，
对，
哦，这档是凯基美国优选收益非头等债的 ETF 00945B， 单单来供啦，一的是比较短天期的
短债，哦嗯，
那短债呢，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利率的风险，但是这一档有信用的风险，因为它是非投等债，
是，
哦，那非投资等级债呢有 BB 还有 B 还有 CCC， 这档至少是把 CCC 给去除了，
去除那真的太糟，
哦，对对 对，
对，我弟都不看，
他只专注在美国啦，
哦，
那预估呢媒体上的报道票面的利率是 7.11%， 所以算是不错啦。那我觉得非投等债不是说不能买，你要看总经环境，现在总经环境至少说是处于一个至少还在成长，
就是综合起来算温水状态，
对对 对， 对，所以你要公司承受很大的这个营运风险，倒是比较还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这一档它符合我讲的短债利率高，但是它有风险，它的信用风险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这个非投资等级的，不过它有把 CCC 这个最烂的等级去除了，哦，所以风险上比头等债一定是比较高，但是也没有到那么夸张。
等于非头等债的话，可能就不要以说像我是在存那个未来贷款的还款计划那样的心情来存，有点像是短线上它的上涨几率，或者说它给你的利会比较高，要用这样的心情。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是温温，但是我猜鲍尔他会讲的那么含蓄，也是他很怕刚刚阿格丽讲的一个拿捏不了，我本来不会着陆或是软着陆的好好经济环境就崩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非投等债会受到比较大的价格打击，就是所谓信用风险的部分，这个大家要理解。那如果大家当初是要赚长债的价差，现在真的可以考虑去买一些股票赚价差是比较实际的，嗯，可是如果像我的状况是我买了房子，然后有头期款，就是所谓的开工款先给了嘛，给了，然后我还有一部分是股票，对不对？那我要重新开始存债券的部位，我是每个月有钱进来就存，有钱进来存，嗯，
对，
所以我反而会希望像这样所谓高利环境可以维持长一点的时间，这样我买的债券的部位够大的时候，我可以享受到一个够好的利率，嗯，要是债券现在就涨价了，
是，
那我后面来的钱就只能买到比较贵的债券，
啊，对， 对， 对，
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涯规划不同，会影响到现在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投资债券。对我来说现在绝对是我继续投资债券，嗯，因为离我要的部位还很远，
对，赵华的讲法的话，其实他越晚降息对你越好，
我越能赶快在我要的部位里面存到我要的利率，
是是是，
对，然后我是买公司债，我基本上去年只买过一笔就是公债，但后来我就意识到跟阿格力一样，但我没有像他一样马上卖掉就是我不是为了赚价差所以后来我加码的全部都在公司债、嗯，那公司债的部分是远远超过公债10倍20倍以上，嗯，我没有再加码公债了，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我额外最后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赵华买公司债，因为公司债的这个殖利率也比公债比较好，
高，嗯，
哦，那公司债因为它的殖利率本来就比公债高，所以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对公司债殖利率的波动的影响其实也没有公债来的大，
嗯，
反正你就记得说公债它原本就没有什么企业风险的这个风险溢酬，其实有时候有风险反而才能让你赚钱，
嗯，
哦，因为你愿意去承担风险，所谓风险就是说企业发债给你啊，可是你挑的公司可能是苹果，哦，可能是
好到他根本不缺钱的那一种，
对，就是 AT&T 啊，这种发的公司债你要他倒闭
很难，哦，
不敢说跟美国政府比啦，但至少几率也是蛮低的，
嗯
哦，所以总结这个债券这一块还是像赵华刚刚的结论我觉得非常好，就你不要去问人家说啊，现在要买长还是买短，你应该要先知道说你的需求是什么，哦，那你自然会有比较适合自己的答案。好，哦，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盘势啦。我先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声明。
怎么样，
就是今天的三洋呢一度挑战将近90元。哦，那对于大部分的三洋的投资者来说弄解套啊，啊你自己又高十多块哦，那跟我比较没关系，这是你脑充。那现在这里呢，我哎，你像知道吗，我现在很节制，三洋涨到这个部位呢，我以前都不会这个 保护自己，我还是会帮大家继续追踪。我现在呢，我就不太帮大家追踪了，反正已经涨到这个位阶，自己看着办。
因为追踪很多人觉得说，哦，你还是持续看好啊，然后可能30块看好没有买，40块看好没有买，60块也没有买，80也没有买，就是要买在90以上，这就很累人，真的很累人。那当然还有个指标，我不晓得巴妮妮还有没有？
他出国了，他最近去美国。
好，因为你知道他真的是。连我都不得不佩服，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有人非常的迷恋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就不讲谁，
可能是他 OnlyFans 的粉丝。
好，所以如果他告诉大家，哎呀，好像不错啊，我又要买进了，那就真的大家自己好自为之啦，
看着办，
看着办。好，那三洋其实最近涨，不只是汽车、机车的好。还包括了，因为他有转投资农林嘛，那资产股最近有动，因为营建涨多了，大家就会想到有土地的资产。
是，
可是营建的体质跟它的获利能力还是会比资产稳一点，因为资产要开发呀，
是，
没开发全部都只是一个题材而已。对，那只是营建，我们讲到这边啊，连我自己都有点不知所措，例如像今天永信建又涨停了，但永信建已经从100涨到200多了。
对对，
达利自从巴尼尼卖掉之后就喷涨停。对，涨到这边，虽然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些建商它还是有很好的入账的表现，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本益比其实已经拉得太高了呢？
其实这个营建股啊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最近一个月我有统计啊，比方说在贵买市场涨最凶的就是营建啊，涨超过20%，
真的很夸张。
然后那个，
我们两个其实就算看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上市呢是涨，也是超过10%。以最近一周来看，涨最凶的也都是营建哦。所以呢，其实营建类股真的是涨蛮凶的哈、哦。那营建类股呢，涨到这个阶段哦，我觉得说不是不能碰，只是说你节奏要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节奏要快
了，是
啊，不然容易在山顶上吹风。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停损点，因为这么强势的族群它如果回落，它不是像 AI 哦， AI 是永远都有机会的，因为科技的东西哦，日新月异，半年后或者是一年后它就跟你说我又推出什么新的晶片哦，新的这个应用到什么程度啊，可能题材上会有比较激励的效果。那营建本身就是一个景气循环的题材，那为什么营建股涨这么凶，其实有一些大数据可以解读啦。知道去年齁一开始其实股市也没有到很好，在12000点。齁，那政府一系列的打房齁。去年的预售屋啊，全台湾最高累积待售是17万。齁，那八月政府不是推出这个新青安吗？
对。很多人都觉得政府推新青安就是炒房的凶手。
应该说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希望房市降温，但是不希望房市死掉。我觉得以政府的角度是这样。因为其实政府也是房市的最大受益者啦。我们在 VIP 会本周会讲一集，预计在周末上架，买卖房子如何节税，好不好？
好，所以买卖房子如何节税、哦、我真的被阿格力这个人超前部署到俩公，因为他就一直跟我说将来你那个房子卖掉什么，我说我2028年才会搬进去的房子，你现在在跟我讲卖掉
啊，提早规划啊。不是，
我不行，
因为你原本手上有一间啊，你万一到时候资金有缺口，
对，那也是2027、2028的事情、啊。
可是你如果半途把什么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就会影响到你退税。
就是我现在最好先不要做任何奇怪的举动就
对，动辄是百万以上的差距。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觉得阿扎。
我没有阿扎，我只是会觉得说这么久以后的事，你虽然现在跟我讲，我也会忘记。但阿格力很可爱，他就一直告诉我这段时间我不要乱做什么动作。
对
对，
要做的时候也可以记得问我一下啊，记得问我一下。好，那新青安出来之后，这个预售屋存量从17万变成15万，
是。
那目前剩下12万，你看多可怕，17万的代售
一下子变12万，
变成12万。那中古屋的市场也是就是大幅的这个余屋去化。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去化，大家会觉得是说成交量爆喷，对不对？其实我查没有，每个月大概还是8000栋左右的这个成交量，可是代售的数量呢，从十几万到低于10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屋主开始惜售了，他觉得说这可以加进，我个坑块买，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 VIP 也会讲了，因为房地合一税 2.0 啊，那个你卖房子，你前两年卖是 45% 的这个所得税，那这个第三到第五年是 35%， 五年以上是 20%， 所以变成说中古屋的这个屋主，他如果不是很缺，或者是说他的物件除非他很烂急着抛售，他就干脆就先不卖。所以也造就说 你如果最近看房市会发现非常夸张，像我们林口已经成交到七八十万了，那中古屋普遍都在这个六十万以上，这是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那在 VIP 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论述。所以呢，回到这个营建股上，为什么涨那么凶，就是一来啦，基本面真的不错，那二来这个叫利空出尽，没有打死了，你知道吗？房地合一税预售不得转售，无为不为，政府能用的都用了，那还是没有挂，所以利空出尽，这在股市里面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概念。那第三个当然还就是说 AI 休息啦，去年呢 AI 涨了一整年，今年第一季 AI 也狂涨啦，那没有涨的就是什么？没有涨的就是金融啦，营建啦。所以最近你看到说什么金融也在涨停啦，那营建涨那么凶，你反而对盘势我觉得要有一点风险的意识啦。股票啊，起到金融股的时候，就是代表没什么好起啊。但是呢，你如果手脚够快的，你还是营建股，你还是可以碰，只是说手脚真的要快。那第二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营建股哦，到底今年有没有在入账？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在研究新复发
哦，那新复他案子好多，
他案子超多，但是大家不要看到就是说这个案子，这个建商案子卖超好的，然后他的股票你觉得说就没有问题。因为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营建股的入账是以交屋才算的，像你买房，你的钱通常是放在这个信托嘛，银行的信托，完工之后他才把钱，给这个建商，所以是交屋才认列这个营收。那我自己的研究啦，新复发在去年，假设这边的假设都是假设推案然后全部卖掉的状况，去年入账，是441亿啊，441亿，那今年呢预估是359亿，所以今年的入账不会比去年高。那股价如果又涨高的话，这就是我说的，如果回档的时候优先可能，假设我是主力啦，我会优先获利了结的，因为你的入账不是在今年，可是明年的新复发，所以你现在大家手机拿出来，明年1月1号阿格力说新复发入账开始
是，
但是我这个假设是假设全卖，假设全卖明年，会到857亿，所以就非常可怕咯。因为在2010，到2023这十几年间，新复发有三个最高的入账年度大概就是440几亿，所以明年是一个倍增的一年，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但是那是明年的事情，明年的事情回到今天这集算有点放松了，谁是今年入账的
，
就是长虹，最近阿格力帮长虹业配林口的房子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很特别，其实以前业配房地产，我看到的下面留言多半是骂，不断的骂，然后林口最常就是很湿啊，你住在那边你的家具都发霉，除湿机全天开你都没有办法处理，然后你住久了你筋骨就会坏掉，就很常这样，都是雾啊，你开车都看不清楚啊什么什么
对，
可是这一次这种评论几乎没有，
是是是是，
然后每个都问他啊，这多少钱？
一瓶多少？
这个案子好像已经卖得很快了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看有点觉得，有一点心酸，因为我的意思是，房价已经涨到让大家没有心情去抱怨，而是害怕说我会不会没有买到，就跟可能在股市10000点，你会说万点就是以前的高点啦，但涨到20000点，我现在看各大媒体，包括我自己的节目，都没有什么人在抱怨，
打不过就加入，
对，就因为20000点是不是太高了什么什么的。现在几乎没有人这样讲，可是10000多点的时候是很多人这样讲，
确实确实就是 这个已经让大家已经到不得不信了，不得不信。那我们这个 VIP 会在讲买房的事情，那比较营建股呢就在公开版稍微聊一下5534的长虹，长虹在我们林口他找我业配那个案子啊，
对，
总共将近500户，
对，
那他在一开始销售的时候瞬间200户就卖掉了，
真的很夸张，
快到这个建商跟代销就是说，先填，刚刚没想
快到说，把阿格力退掉啊，干嘛还给他钱
没有没有，就是找阿格力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房子很好，但是我们先不卖，你们再等一下所以呢其实从这个销售数字那么快，一般的人可能会认为哇，那这个营收一定就很好，其实没有啊，那个案子2028才盖，
对，要完工入账一定要记得，
不过呢，我抱着研究的心情呢，我还是把长虹，研究了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生活投资嘛，我想说房子卖那么好，看你其他的建案，那今年，预计入账了有这个长虹，天晴、忠孝永吉、 泱泱长虹、松德长虹、长虹贴运五个案子，哦，累积的这个金额，哦，就有将近170亿，哦，又有将近170亿。所以，哦，其实长虹今年的入账还没开始，因为第一季的营收是年减 15%。所以房地产的股票真的是要研究啦，就是说你知道今年有哪些案子要入账，哦，那其实这很简单，营建股是大家都做得到，你去查某公司某建案，那这个西元几年完工，哦啊，查一下新闻说总销有多少，你大概就可以推算有多少的营收啦。那今年预计有170亿入账，啊，就是预计啦，因为就是当成全部卖掉啦，啊，通常也会全部卖掉，通常啦，哦，如果是大建商照啊，去年啊，长虹的这个入账啊，才建案认列的金额才98亿而已。
是
前年啊，87亿啊，202148亿哦，所以哦，今年的入账是非常非常可观，是2010年以来哈，哦，新高，
嗯，
那是第二次突破百亿，上一次突破百亿的这个认列已经是2018年的121亿的事情了，哦，所以呢，长虹我觉得。它也是涨很多啦，
是
我不是说它没有风险，而是说你同样都涨很多的情况下，你至少不要买到比较跟涨的，哦，它跟着整个族群涨，你要挑里面持真的比较好。可是它跟新复发就 有点相反，它明年就没有什么的可以认，
哦，
它明年只剩33亿，
是那就要小心哦。
所以存股族，哦，你不要想要存这个营建股，比方说今年假设认列真的都进来了，
嗯，
那明年股利会很好，你说啊这个股利很好，价值投资，结果你去存它，哇，啊，刚好就完蛋。哦，那你如果是比较喜欢稳定一点的，哦，那也还没有那么标的，我觉得台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72。
不过台肥很多人也觉得它是资产股偏多，
是，
嗯，
那172的台肥，哦，我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它因为在四月末的时候被00900踢出成分股，
对，
所以被卖了上万张啦，嗯，哦，那时候股价一度跌到62，那个卖压已经结束了，哦，最近反弹到67，我觉得反而可以去关注，因为南港我最近有在研究嘛，那南港的这个拉拉铺就是日本三井投资的这个百货，大概有50000坪啦，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幕，这个已经拖了3年了，因为疫情期间啊，这个缺工缺料等等的。那林口三井 Outlet 是北台湾人流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那个坪数才20000坪而已，南港就50000坪了。那重点是南港那一块土地其实就是台肥的土地，所以我觉得台肥今年有机会被大家留意到。但是我觉得台肥的重点反而不是在营建这一块，因为它就像刚刚赵华讲，它是土地收租嘛，一年收个10几亿以上，它比较大的题材应该是在氢能源，哦，因为最近他要发展氢能，那这一块呢，VIP，哦，我们再找时间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好，那有一位，哦，问到立端，我这边也念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所误会，因为连我在旁边听我都已经听过阿格力讲过非常多次的立端，哦，这位 Jerry 先生问说，我觉得成年人买卖要对自己负责，可是呢，因为这节目不就是希望有阿格力博士来帮我们分析产业跟公司吗？那公司体质不好的时候不是应该讲明吗？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现在讲体质变差是哪一家？你可以不要跟我们说你有买进卖出，以上建议谢谢哦。那我的以上建议是我们真的讲过超多次，我都会背了。立端在2022年从下半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其实营收的年增率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当时我们在看工业电脑的时候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潜力成长股，加上他有富爸爸嘛，
台大电，
台大电是他的富爸爸，所以又有这个集团背景的加持。但说真的，确实所有的工业电脑都因为有提前拉货的问题，所以2023年的下半年很多工业电脑的状况就不好，包括龙头延华，你看我都会背咯，这是阿格力教我的，我自己也有在观察。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10月其实有一集就非常明白的告诉大家立端的营收急坠，请问该怎么处理。其实我们是建议要停损的话就先停损，因为要等的话可能要等很久，但是立端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殖利率，所以要长期跟它抗战也没有不行，可是一定要等到它的营收认列就是恢复到比较稳定的情况，股价可能才会有表现，所以完全不可能不帮大家追踪啦。因为尤其立端是阿格力少数看有点被他前面半年的财报给有点怎么讲
看错了，
看走眼了，其实就是看走眼。那6天前我们的 VIP 其实也有再讲了一次立端，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听，不要觉得我们没有 follow。 我必须说阿格力是我觉得追踪股票是最认真，而且看错就看错，看对就看对。那当然我们会把看对的讲比较多，因为看对的比例也真的是比较高，嗯，
像那个三洋大家就有看错了我又对了好又对了
好有体质的公司就回得来啦我只是时间的长短
是
就跟刚刚讲的债嘛时间的长短好那我们今天的公开版就到这边咯我们 VIP 见咯
拜拜
拜拜